撒母耳记上系列讲到16。后悔的神。撒母耳记上15章。麦卡锡牧师 ,2024 年2月11日。王兆丰译，甘小春教。什么事情会使得创造宇宙、掌管万有的神说，我真希望我所采取的是一个不同策略、不同的行动。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大问题。从你们有些人的脸上可以看出，我大概是个异端。但是今天的撒母耳记上15章里就有这样的话，神后悔了。这就造成神学上的张力，神怎么会后悔？我认为不只是神学上的，也有实际上的问题。神后悔立扫罗为王，他还后悔什么？他会不会后悔造了我们，后悔拯救了我们？事实上，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要来学习的这段经文里唯一的难点，这里还有其他一些难点。15章开始的这段介绍，看上去扫罗还很不错。15章1至2节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，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，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。然而到了末了，扫罗被定罪，以色列国从他手里被夺去。这一章的内容成为反基督教的人们谴责圣经是宣扬种族灭绝的根据。神在这一章里两次说他后悔了，但在同一章里也说神他窘非世人，绝不后悔。29节。这里的确有不少难点，普杰西牧师把这一章交给我讲，我们很快会发现他或许后悔了。我们来到这样的经文前，的确需要祷告，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。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，14章结束前告诉我们，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，常常攻击他四围的一切仇敌，就是摩押人、亚门人、以东人和索巴诸王，并非利士人。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。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人，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掠他们之人的手。14-47-48。他有儿子女儿，可以把王位传给以下代。和几章之前比，以色列人手里连武器都没有，现在扫罗已经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，取得了相当成就，一次又一次在战场上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但14章最后说，扫罗平生常与非利士人大大征战。也就是说，不像神所应许的，扫罗一生都没有从敌人手里得到过安息。在扫罗的这段简短生平中，没有一句像后来有些好的王那样，神与那人同在，或者那人与神同行的话。15章一节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，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，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。第3节，神命令扫罗说，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，灭尽他们所有的，不可怜惜他们，将男女、孩童、吃奶的，并牛、羊、骆驼和驴进行杀死。有人说这是种族灭绝。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背景。15章2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，怎样抵挡他们，我都没忘。那时以色列离开埃及，亚玛利在路上袭击他们队伍后面的妇女儿童，嘲笑以色列人和他们的神。这些亚玛利人的确邪恶至极。我们都还记得出埃及记17章以色列与亚玛利激烈征战的场面，摩西在山上，他的手举起，以色列人就占上风，手垂下，亚玛利人占上风。亚伦和助手帮助摩西把手举着，直到以色列人得胜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，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，又念给约书亚听。摩西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，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。又说，耶和华已经起了誓，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。 神对这件事情如此认真，他要求他们写下来，好让以后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知道。民数记、申命记都记录了这件事。战胜亚玛力人是以色列能够在应许之地得安息的条件之一。亚玛力人是邪恶的象征，必须从神的地上清除。因此，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种族灭绝。一位解经学家这样说，这不是种族灭绝，而是圣战。神要求以色列人把迦南地的不洁之人与物清除掉。整本撒母耳记里，罪人这个词只用在亚玛力人身上，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不允许留下任何战利品，所有的东西都必须灭掉，作为给神的祭。那么今天仍然还有圣战吗？是的，我们的征战是属灵的征战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章、以弗所书第六章都教导说，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空中掌权的恶者征战。我们的武器是宣讲福音。这并不是说就永远没有圣战了。基督再来的时候要施行审判，他要将与他和他子民反对的都彻底除灭。今天早上这样的经文是最后审判的画面，神必将清扫他的圣洁之地。正因为这是圣战，所以神要求彻底灭除亚玛力人的一切，好叫神的子民得享安息。而扫罗却满足于部分顺服神的命令。他响应神的呼召，兴起一支大军，预备和亚玛力人打仗。同时，他警告基尼人离开亚玛力人。我们对基尼人比较陌生，他们是摩西岳父米甸人的后代。15章6节，扫罗对基尼人说，你们离开亚玛力人下去吧，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力人一同杀灭，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你们曾恩待他们。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力人去了。扫罗和他的军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但我们很快发现，扫罗活捉了亚玛力王亚甲，但没有杀掉，还把亚玛力人的牲畜美物留了下来。第9节，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，也爱惜上好的牛、羊、牛犊、羊羔，并一切美物，不肯灭绝。凡下贱瘦弱的，尽都杀了。正常战斗里，俘获战利品是有益处的，但这是圣战，神命令灭绝一切。第10至11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，我立扫罗为王，我后悔了，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，不遵守我的命令。撒母耳便甚忧愁，终夜哀求耶和华。撒母耳一夜没睡，早上起来去见扫罗，可是找不到他，因为扫罗在为自己筑纪念碑。最后在吉甲找到了，这是当年撒母耳高扫罗为王的地方。第13节，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，扫罗对他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，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。扫罗看上去情绪很好，觉得自己遵行了神的命令。希伯来文这里是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听了。撒母耳的回答同样有个听字，哦，你听了耶和华的命令，那我怎么听到牛羊的声音？扫罗看上去对撒母耳的态度有点困惑不解，于是开始解释。第15节，扫罗说，这是百姓从亚玛力人那里带来的，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，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，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。可是神已经明明地告诉他，要把亚玛力人和他们的动物进行杀尽。15章3节，这是献上灭尽的祭，全部献给神。但扫罗和以色列人却把最好的给留了下来。扫罗又一次把责任推给百姓。21节说，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，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们是要献祭给你的神，而不是我的神，我们的神。撒母耳完全知道扫罗没有一颗真正向神献祭的心，他给扫罗的回答 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话。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15:22，撒母耳在这里绝不是轻看献祭的必要性与重要性，他自己就是先知和本身也起到祭司的作用。在神面前，空洞的宗教仪式而不是顺服起不到任何作用。你可以有外在的敬虔，但是不顺服则显明一个人远离神的心。这也是耶稣所斥责的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对神的部分顺服等于完全不顺服，而且是悖逆。撒母耳说，悖逆的罪与行邪术一样，后来扫罗真的这么做了。原因是部分顺服和行邪术一样，都是缺乏对神的信靠，不相信神能够提供，特别是当全然顺服的代价太高时。撒母耳还是扫罗的自作主张，自以以为是拜偶像。也就说，扫罗以为部分顺服就够了，事实上是相当于拜偶像。这怎么解释呢？因为当我们自作主张时，我们相信的是一个不同的神，经常是相信我们自己的声音，自己的主张。扫罗把百姓当作了神，因为怕他们而听从了他们的话。15:23，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。有多少次我们害怕人而是不敬畏神？我们从小开始就是这样，怕同伴讥笑，怕别人说自己。我们所做的最糟糕的决定是因为怕我们的朋友。我们做人生重要决定的时候，是因为敬畏神呢，还是害怕人？说实在的，我们真的很难论断扫罗，因为我们有很多地方和他相似，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。扫罗承认，扫罗对撒母耳说，我有罪了，我因惧怕百姓，听从他们的话，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。25，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，同我回去，我好敬拜耶和华。看上去扫罗悔改了，但这也是为了保全他在百姓和长老们面前的面子。只要这样，他就满足了。看来他满足于部分顺服，也满足于部分悔改。26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我不同你回去，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。接下来是一个相当戏剧性的场面，15:27，撒母耳转身要走，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，衣襟就撕断了。撒母耳衣襟可能做得不太牢固，但这里有更重要的意义。摩西律法里，神要求以色列人在衣襟的四角缝上留苏，纪念神的命令。这里扫罗抓住撒母耳衣襟上纪念神话语的留苏。28，撒母耳对他说，如此，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，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。30，扫罗说，我有罪了，虽然如此，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，同我回去，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。32:33，撒母耳说，要把亚玛利王亚甲带到我这里来。亚甲就欢欢喜喜地来到他面前，心里说，死亡的苦难必定过去了。撒母耳说，你既用刀使妇人丧子，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。于是撒母耳在吉甲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杀死。这里的语言令人震惊，也用来描述献祭的，撒母耳在吉甲把亚甲砍碎，作为祭献给神。我们知道吉甲在应许的边缘，也是撒母耳记里献祭的地方。15结束。35，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，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，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神后悔这件事情。 十五章里神在十一节和三十五节两次提到，我立扫罗为王，我后悔了，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。可是在这两句中间的二十九节说，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，也不至后悔，因为他窘卑世人，绝不后悔。那我们怎么来理解呢？有人说那是撒母耳的措辞有问题，也有人说是编辑的问题。我不认为这是我们可以选择的。更严肃一点的说，这是神的拟人化表达，用人可以理解的词汇来描述神，因为我们的语言实在有限。但我认为这里的经文要我们理解，这里的确有很大的张力。一方面，神和人不同，他不会像人那样后悔。我们后悔是因为我们做了决定，当时不知道结果如何，等事情发生之后，我们意识到自己做了很糟糕的决定，或者我们的决定是出于自己的罪或欲望。但这不是神运作的方式，因为他知道一切，他是完全圣洁的，所以这样的后果是不可能发生在神身上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二十九节说神绝不后悔。同时，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神对罪的恨恶与伤心。创世纪六章里也有这样的语言，神后悔造人，因为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思念的尽是恶。他们离开了造他们的主，去拜偶像。这里神后悔立扫罗为王，因为扫罗也一样去拜偶像。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？什么是圣战？什么是神因着人的罪后悔？问题不会在这里得到解决。不管是以色列的敌人，还是以色列自己，罪都会继续。哪怕是人最好的意图，都不能真正成为圣洁，特别是当人的意图不那么好的时候。假如是我的话，最佳方案就是把人全部从地上抹去，就像当初的大洪水那样。但是神应许过不再这么做了，他将维持这个地球的运作，直到他儿子基督再来。我们很快就会学到大卫，但最终那位出自大卫家的后裔，神的独生子耶稣，他完全公义，完全顺服，正如今天早上我们读的神呐、啊、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希伯来书十章七节。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圣战，神的他儿子在十字架是献祭。扫罗和他的国像受洗的洪水一样被冲去，而耶稣去为了我们被他自己的受洗洪水被冲去。这里的亚甲在应许之地边缘是被杀献祭，而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牺牲，从而让我们进入应许之地。神预先知道人永远无法达不到神所要求的圣洁，我们永远做不到完全顺服，因此神差了自己儿子为我们做到了顺服，在基督所受的洗礼埋葬了我们，又是我们复活的新生命。还是那个问题，神会后悔吗？会后悔拯救我吗？28、29节给了我们回答，撒母耳对他说，如此，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，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。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，也不至后悔，因为他窘卑世人，绝不后悔。神决定将以色列国赐给比扫罗好的人，他不会后悔。他告诉我们将把此国度赐给大卫，耶稣将从大卫的后裔而出，神永远不会后悔将他的国因着基督耶稣的死复活而建立起来。你可以确切知道神把你带进此国度，他永远不会后悔，因为基督成就了，满足了神一切的要求。我们一起祷告。